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SBS 电台新闻报道，维州 Ballarat 昨晚发生矿井塌陷事故，一名被困矿工证实丧生。以色列证实在加沙空袭联合国粮食分派中心，但声称目标是一名哈马斯成员。中国外长王毅下星期将到访澳洲，与联邦外长王英贤会面。大家好，今日是3月14号星期四，以下由许培恩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维州偏远城市 Ballarat 附近的 Mount Clear 昨晚发生矿井塌陷事故，一名被困地下的矿工证实丧生。死者是被塌下大石压倒的两名矿工之一，另外一名矿工今日早上被救出，目前情况危殆。另外25名矿工已被安全带到地面接受救护人员的检查。矿场所属公司 Victoria Mineral 自从2023年12月开始在当地开采，该公司表示正是同紧急救援队伍、警方和其他当局机构紧密合作。墨尔本北面发生致命铁路意外，一名男子丧生。事发在 Pasco Vale 的铁路上面，死者驾驶的汽车和一列火车相撞。维州警方表示正是调查事故，但是证实汽车上一名女乘客在相撞之前逃出车外，而当局仍是调查事故发生的情况。中国外长王毅下星期将会到访澳洲，与联邦外长王英贤会面。外界预计北京即将撤销对澳洲餐酒的惩罚性关税，王毅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坎培拉。今次是自从中国法庭判处澳籍作家杨恒均两年期死缓之后，两名外长首次面对面会晤。杨恒均正是面对终身监禁的命运。今次会晤议题包括中国对其他澳洲产品的贸易屏障、预防冲突和区域安全。巴勒斯坦澳洲救济倡导组织呼吁联邦政府解释为什么他们取消了一些逃离加沙人士的澳洲签证。SBS 获悉，在过境期间被取消的访客签证一共有5个，其中一名被取消签证的妇女在收到通知的时候正要登机前往澳洲。巴勒斯坦澳洲救济倡导组织的联合创办人阿巴斯就表示，这些访客签证的安排和乌克兰人前往澳洲的时候的签证安排相同。阿巴斯已经就取消签证的事宜和澳洲政府代表会面，但就表示他仍未清楚当局的决定。以色列证实在加沙空袭一个联合国的粮食分派中心，造成5人丧生，但是表示袭击目标是一名哈马斯指挥官。以色列军方指针对的目标是哈斯纳，并指哈斯纳是一名武装成员，负责为哈马斯提供以色列军队部署地点的情报。他又指他控制人道物资，将物资分配给哈马斯成员。哈马斯暂时未证实哈斯纳是否该组织成员。联合国继续谴责针对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及工程署办事处的袭击。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就指，该组织绝对不应该被视为目标，但是重复受到袭击。
Every day, UNRWA shares the coordinates of all its facilities.
杜加里克说，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及工程署每日都通知冲突双方他们设施的所在地。以色列军方接到这些通知，包括昨日这个中心。但是自从五个月前冲突爆发以来，该组织已经录得前所未见的针对他们职员和设施的袭击，多于全球任何地方的冲突。他提醒大家，自从10月7号以来，该组织已经有165名职员在加沙丧生。联合国原子能监管机构 负责人认为，日本将经过处理的核废水排入大海不会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就指，福岛第一核电站排出的废水符合安全标准。格罗西在处理过的废水首次排出大海之后，六个月到访当地。他联同当地官员以及捕鱼业和商界代表到当地视察，保证排出的废水不会影响到环境、水质、鱼类和沉淀物。格罗西说，四个大量批次的废水经过处理和排出，他们可以确认核电站的评估，他说评估结果符合他们所期望。俄罗斯总统普京被指预谋在立陶宛袭击一名已故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紧密联系人。立陶宛是北约和欧盟的成员国，而立陶宛总理努塞达就指纳瓦尼的助手沃尔科夫遇袭的事件是很明显有预谋，并同其他对立陶宛的挑衅行为有关。沃尔科夫正流亡到立陶宛，他日前在当地城市维尔纽斯回到家的时候遇到催泪器和铁锤的袭击，不过他声称将会坚持他的工作。沃尔科夫说，他们就在他家外面用肉锤想将他变成肉片。他说凶徒踏了他的脚15次，现在行动困难，但是脚没有折断，不过手臂就断了。沃尔科夫说，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投降，会继续坚持。他指今次又是普京从圣彼得堡派来明显的典型黑帮手下来打招呼，他说必须要坚持和普京的对抗。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着下来看回本地的消息。昆州政府因去年大量儿童和青少年被捕而面临批评。总理迈尔斯和警察厅长瑞恩最近都赞扬打击青少年犯罪的行动，但公众就一再对昆州被监禁的原住民青少年比例表示担忧。该州的青少年监禁率属于全国最高。昆州绿党的白克曼就表示，当局的重点应该放在预防犯罪而不是监禁。
Now, if the government was really interested in addressing this problem,
白克曼就说，如果政府真的有意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会花更多的钱在学校提供免费午餐，保障房屋供应和支援青少年的毒品和酒精问题。但相反，他们将所有的钱都使在兴建两座新的青少年羁留所。最新研究证实，在新州乡镇和偏远地区的罪案率较高。新州刑事罪案统计及研究局发布的报告显示，在这些地区物业及暴力罪案率大幅偏高，尤其在 Far West 和 Orana 的地区所录得罪案率差不多是全国平均的三倍。统计及研究局局长菲茨杰拉德就指，这个并非新的现象，不过研究发现差距越来越大。当局正在推行打击青年犯罪问题运动，新州政府计划改革保释法例。LGBTIQ+ 性小众倡议人士表示，新州禁止同性恋性倾向矫正治疗的新法案将会拯救生命。根据向州议会提交的立法，试图用任何治疗方法去改变或压制一个人的性倾向，将会面临刑事制裁，最高监禁五年。任何曾经接受相关的正式或非正式矫正治疗的 LGBTIQ+ 性小众人士都将可以获得民事赔偿。独立议员格林威治就表示，对于一些视信仰和性取向同等重要的性小众人士，这项立法至关重要。但律政厅长戴利就表示，宗教领袖仍然可以合法地向人宣讲，在他们的信仰当中，同性恋是错误，并且是所谓的罪过。体育消息，巴黎市长 伊达尔戈呼吁禁止俄罗斯选手参加今年举行巴黎运动会同揭幕仪式。国际奥委会将会在下次会议上商讨俄罗斯同白俄罗斯选手参赛的问题。伊达尔戈就认为国际奥委会应该完全禁止两国的选手出席，但是他赞成禁制以色列选手，他说因为以色列亦是陷入战争之中。目前俄罗斯同白俄罗斯的选手不能够以国家名义出赛，只可以以中立身份参赛。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7729点，上升16点，总成交54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39043点，上升37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17082点，下跌11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043点，下跌12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6621， 对港元 5.1806， 对人民币 4.7584。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晚上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30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22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30度。珀斯间中密云31度。阿德雷德可能有骤雨26度。荷伯特间中密云19度。坎培拉酝酿有骤雨29度。达尔文有骤雨，最高气温30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